各位好，欢迎收看《事事关心》。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婴儿奶粉里含有三聚氰胺，中国的一些鲜奶和酸奶产品也被查出有三聚氰胺。世界各地也陆续报道出了奶制品受到中国的三聚氰胺污染的新闻。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来说，比如说他既不可能去买中国的婴儿奶粉，也不去中国超市买东西，那么他是不是就和这次的三聚氰胺的风波没有关系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中国三聚氰胺污染波及的范围远远地超出了现在中国政府或者是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而且对于三聚氰胺对食品造成的污染，美国人到底有多大的自我保护能力？答案也会让你吃惊。在任何一个超市都能够买到的奶油夹心饼、巧克力饼干、各种糖果等等，如果你看它的包装，很多都会写经销商是美国的公司或者美国制造，但是其实他们并不一定是彻彻底底的美国货。因为美国法律规定，加工的食品不需要写每一种食品成分的产地，所以很多加工食品可能有中国生产的成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以乳制品来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乳清出口国，在美国加工的乳制品食品中很可能含有来自中国的乳清成分，但是消费者对此却一无所知。
现在出口到美国的中国的乳制品或者是含奶的这种制品还有蛋白制品，它们都会被用在什么样的食品中？
用途非常广。单是讲这个食品的话，可以用于这个备考制品，也就是美国大街小巷都看得到的叫 bakery， 美国人最喜欢吃这个新鲜烤出来的各种面包啊、糕点啊、cookie 饼啊，这里面呢，它这里面备考的 bakery 里面就有很多原料，就是属于这种含奶的奶制品的，或者是奶精啊、蛋白粉啊。
这些东西很有可能是从中国来的吗？为什么？
对，它的原料哈，每一个城市都有那个 distributor， 就是那个批发商、销售商，开着车去给他们补送货，就定期的，他知道一条街每一条街，就像那个邮局送信一样的，就把这个原料给他送去，送给他们补充。那么这个批发商呢，他的原料也可能就从进口商那儿来的，但也有一些是美国本土产的。但是由于价格的原因，由于这个利益的需求啊，它往往都是选择这种比较便宜的原料。那当然就比较便宜的原料嘛，那当然大部分现在都是从 Made in China 那里来的。另外呢，就是像这个饮料啊，很多这个含奶的饮料，营养型的这个豆奶啊或者巧克力奶啊，这里面是一定要用这种含奶的或者是蛋白制品、蛋白添加剂。再有就是我们也是美国人每一个人都要吃的这种叫做冰淇淋 ice cream、ice cream 我们都知道是要用糖、用奶粉，要用到这个奶油粉来打制、冷冻做成的。它这里面这个含奶的这种添加剂、这种原料用量是非常大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美国人喜欢喝的很多这个早餐制品，早餐的那种麦片啊、那种冲剂啊，这里面也是有蛋白粉或者是奶粉啊、干奶粉啊、奶清啊，就是刚才讲的乳清啊，有这样些添加剂在里面。当然还有一类，那就是也是差不多每个城市都有，那个叫做 nutritional 或者叫做 vitamin supplement store， 就是那种维他命补充店或者叫营养制品，叫 nutritional 的这些专门专卖店。它有的像这些成品，像那个胶囊啊，有的是在美国来加工的，有的呢是在其他国家加工来的，有的这些就是从中国进口来的。
我曾经给美国一家就是知名的这种营养这种饮料公司打过电话，我就问他，他当然写他是美国制造的，但是呢，他这个产品的成分里面列出了，比如说有这个蛋白质啊，还有这个奶质的这种成分，我就问他，你这个原料是从哪里来的？这奶制品的原料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都是从加拿大、美国或者是澳大利亚来的。他还专门跟我说，我们这里没有从中国进口的原料。 那这个我是不是可以就完全相信这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的，它完全没有从中国来的东西呢？
不可以。
为什么？
这肯定是不可以，我的观点。
嗯哼，
就说我们知道食品添加剂有很多，世界上有种跨国的这种销售商，或者叫做跨国公司，不管是澳洲也好，加拿大、美国也好，都有这种跨国的经营公司，它有时候管销售，有时候它也有工厂，那么往往它的工厂也许就是在中国合资的，那么它在它的总部，比如说在加拿大、在澳洲，那么它是用它总部的这个名义来批发出来，向世界各地供应，它不会告诉客户它的生产厂在哪里，除非你问他说你这个是不是在中国制的，那么他也许会告诉你，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不会随便告诉你我这个东西在哪里做的。
嗯，
所以说这种也没有这个100%的把握，
嗯，
保证他就是真的就是公司在加拿大就只卖加拿大做的产品，公司在澳洲就一定是 made in Australia， 不是这样。
嗯，所以我就是即便问他你这个原料是从哪儿来的，他说我是从加拿大、澳洲或者是其他地方来的，我都不能够确认他确实是没有中国制造的原料，因为他这个在澳洲的厂也许他有一部分东西也是在中国生产的。
对，
是吗？
对，我是在这个未来健康公司，我们有时候用到这个食品原料啊，这个或者是一些高档的这个化妆品的原料啊，那么我的 distributor 都是在美国，都是美国的大公司。但是呢，你要是问他跟他那个技术部门的这些主管啊或者工程师啊技术人员聊天的话，十有八九他的公司在中国都有合资企业，他的有一部分原料生产啊或者是需要耗人力或者是资源比较多的，往往它就放在中国或者是亚洲。
比如说什么样的东西它会在中国生产？
举个例子吧，我们做雪糕也好，做饮料也好，还是做这个面包啊蛋糕，有一种增稠剂或者叫松软剂，叫做黄原胶。那么这个黄原胶的推销销售公司是在马里兰州，但是当你仔细就说你有机会跟他们进一步接触的话，你会发现他的生产厂是在广东的江门，大陆的广东的江门，他的发酵基地是摆在那儿的。
FDA has taken some action but there is a problem becauseThey're only focusing on products that directly come from China. That those milk products can actually be shipped to another country and then made into something and sen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a phenomenon called transshipment. And they could be leaking in that way. And I think the fact that we've now found infant formulas that have tested positive in this country, it's unclear what that's due to, because the infant formulas that tested positive, the companies came forward and said, we didn't source any ingredients from China. So that means one of two things is happening. Either the infant formula was contaminated because animal fe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contaminated, and that got into the milk of cows in this country, or what could be going on is,The infant formula companies, all they said was, none of the ingredients came from China. But the real question is, did any ingredients come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s yes, then they could have gotten a milk ingredient from a third country that originally came from China.
Now, there's a question.是不是在普通美国人吃的食品当中，因为相当部分的蛋白质和乳制品原料是中国制造的，所以这些食品就成了危险的食品了呢？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下这个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在中国，三聚氰胺对乳制品和其他食品的污染 不是个别的，而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我们的担心就不是没有必要了。事实上，我们发现在中国，三聚氰胺已经通过乳制品、蛋白制品和牲畜饲料广泛地进入到了中国人的食物链中。中国的毒奶粉事件使三聚氰胺这个冷僻的化工专有名词变得家喻户晓。三聚氰胺的高氮含量被利用来冒充奶粉里的蛋白质，这样生产奶粉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但是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只对两类产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检查，那就是婴儿奶粉和液态奶。既然三聚氰胺被利用是因为要冒充食品里的蛋白质，那么其他要被检测蛋白质含量的食品中是否也有可能被加入三聚氰胺呢？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问的问题。不幸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是中国最大的网络搜索引擎，它的名字叫百度。在这里，如果你输入蛋白精这个词，百度会给你找出76页的结果。其中大多数销售蛋白精的网页最近已经被删除，只剩下网页快照。那么蛋白精到底是什么呢？它为什么在三鹿奶粉事件之后销声匿迹了呢？中国官方农业部对蛋白精是这样定义的：蛋白精是以三聚氰胺、强甲基羧基氮等工业废料为原料生产的非蛋白氮饲料添加剂，未经农业部审定批准是非法饲料添加剂，禁止在任何饲料生产中使用。在饲料生产中造假使用蛋白精，降低了饲料中真蛋白质的含量，影响动物生产性能，甚至可能对动物产生危害。它就是三鹿事件的罪魁祸首，但是它的使用范围却远远超出了婴儿奶粉。11月12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追踪中国三聚氰胺黑心行销网。最近几个星期，这种毒素在鸡蛋和动物饲料中被发现，引发污染食品远超过奶制品，而且可能包括养殖的鱼虾牛肉和家禽的疑虑。山东省大型动物饲料公司六合集团分支工厂的销售经理李表示，9月之前，几乎所有我知道的动物饲料公司都在产品中添加蛋白粉，我们工厂也一样。
As for how early the melamine contamination occurred in China, we don't really know. The first indication that it was going on any scale was when all the pets started dying. But it's possible that it could have been happening at a low level for years before that, because this is an economic issue. That is, melamine and its analogs are being added to substances because they fool the simple test that looks for protein.
那么我的一个朋友，也就是蛋白专家，蛋白制品的专家，他在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呢，他答得非常巧妙，就那个就问他，就说三聚氰胺是谁制造的？他说没有谁制造，1918-1917年德国化学家合成的，是一种高分子材料。那是谁最早，是什么时候进入到中国的食品饲料里面？他说我不知道，但是1997年美国 出现猫狗毒死案，美国 FDA 来中国大陆追查到一家这个在安徽的还是江苏的一个叫安云生物科技厂，专门生产蛋白精的这个生物科技厂，追查到这家工厂除了自己生产以外，还公开收购三聚氰胺的废料。三聚氰胺在中国大陆每年有60-70万吨纯品，那么它是4吨尿素合成1吨三聚氰胺，那么除掉提纯的纯品以外，还有3吨废料，那么就是说70吨纯品的话，差不多2个吨三聚氰胺的废料，这些到哪儿去了？那么据我调查的结果呢，就是说很多从4年5年前的话，原来是作为废料埋掉，挖到洞里面去埋掉的，4-5年前就几百块钱一吨，甚至有的像山东有的地区，那个饲料商求购上门，供不应求的时候，那些生产三聚氰胺的化工厂把埋在地下的又挖出来卖给他们去做饲料。 那么具体最早是什么时候加的呢？我这个朋友答了一句说，这一家被 FDA 和中国的有关部门共同撤销的这家江苏的这个安云生物科技厂是1995年注册开始生产的，
也就是说有可能三聚氰胺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生产，被加入到饲料里面了。
对，它如果是1995年开始进入到饲料行业里面的话，那就有15个年头了，15个年头。
嗯，
这是我在美国在法拉盛研讨会上也有现场的观众就说，他们听到大陆的朋友讲饲料添加三聚氰胺已经不是公开了，已经是行规，好像不加这个就不行。那么呢，他们也知道都有十多年了，所以都已经加了十多年。那么这十多年里面，鸡鸭鱼虾蟹所有的这些水产饲料，家禽牲畜猪牛羊的这个饲料里面都有这个毒品，都有这个三聚氰胺。三聚氰胺是一种非蛋白质的含氮化合物，有三聚氰胺同样效能的这种含氮化合物还有很多种。也就是说查出三聚氰胺 不用三聚氰胺，只要这个检测标准还是用这个低氮量来代表它的质量，那么在目前中国这种一切向前看没有一个道德约束，没有一个法律约束的社会环境里面，你很难保证马上就会有另外一种含氮化合物来取代三聚氰胺，也许比三聚氰胺的毒性小一点，也许比三聚氰胺的毒性要大得多。比如说硫酸胺也是一种含氮化合物，它是用来作为这个一个发粉，就是做蛋糕啊，或者是那种快速发酵粉，那种发酵粉。那么它也同样含的有氮，一种非蛋白质的氮。那么这个东西放多了以后呢，那是会致癌的。所以它的毒害也许会比三聚氰胺更大。所以你从体制上、从制度上、从人心不解决问题的话，说你这个逐步的一个地区两个地区用天然饲料来喂一点来检测，这个结果没有代表性。
在百度残存的关于蛋白精的网络信息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描述。在中国食品商务网，一条关于蛋白精305的产品信息是这样写的：蛋白精305广泛用于畜禽鱼虾饲料中，代替豆粕、鱼料等高蛋白原料，也可以单独添加，能使每吨全价饲料成本降低15至80元，且安全无毒，经济效益显著，305每吨2290元。汇聪网招揽客户的办法是直接把蛋白精的好处写得透透彻彻，让客户没有任何疑惑的地方。精蛋白是以工业氮为原料，经生化合成的非蛋白氮饲料，其含氮量 25.6%-48%， 折合蛋白 200%-290%。其产品主要适用于反刍动物，对于反刍动物来说，它是一种来源广、产量大、廉价高效、不与饲料争地、不与人争食的蛋白质来源。它有加入饲料原料中化验只显示蛋白质含量不易鉴别等特点，适口性好，新鲜度超过 90%。在商务搜无成本营销平台网站上，蛋白精变身成为生物中性蛋白。文中介绍说，生物中性蛋白是一种新型蛋白氮饲料添加剂，它是由有机醛基团与氮磷营养基经科学配比合成，经生化反应将醛基部分氧化成羧基，使其具备了蛋白质的热量，同时适应反刍动物与非反刍动物饲料添加的一种强化型饲料添加剂，含高效蛋白氮转化机，是牛羊禽及水产养殖业用以代替天然蛋白饲料的理想蛋白源。据中国著名的南方日报的调查表明，在动物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已经成为公开的行业秘密。目前蛋白精的供应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饲料行业，牛羊饲料、禽饲料、猪饲料和水产饲料都或多或少的混有蛋白精。
华南地区的水产饲料已经成为消化蛋白精的主要市场，尤其是甲鱼饲料和鳗鱼饲料。中国食品安全标准目前采用国际标准的比率仅仅是 23%， 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法德等国家农业出产品采用国际标准就已经达到了 80% 以上。在下集的节目中，我们将把目标转入进入美国的三聚氰胺。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